金头虎贾明一锥子把一个武生公子给扎死了，这下惹了大祸了。哪怕就是个普通的百姓，那也叫人命关天呐。贾明也害了怕了，六小都害怕了，幸亏那黑大个把他们救到家里头。回家之后告诉手下的仆人赶紧把大门关闭，有风吹草动速报我知，让这几人到了后院赶紧洗洗澡换换衣服，然后命人沏上浓茶准备吃喝。黄三太一看呢，这主真是血心仗胆，贾明的眼光没长错，给人家帮了忙了，真有回报，不像有的人忘恩负义。你帮了我的忙，到时候我屁股一拍走人了，而这主不那样，这叫知恩必报。因此黄三太对这个人是非常感激。哎，这会儿消停了，没什么事儿。黄三太一抱拳，朋友，多谢你鼎力相助。黑大个一听，哎，您怎么这么客气？我得谢谢你们帮了我的忙，不介我叫人打死了。黄三太就问，请问朋友尊姓大名啊？哎，我得先问问您呐，您贵姓？我姓黄，我叫黄三太。哦，黄三太，哎呦，我真没想到，您仔细看看我是谁。黄三太一愣，一开始还真没注意，黑大个一说这话，黄三太揉揉眼睛，这，哎呀，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可想不起来了。黑大个一笑，我三太哥，你真想不起我是谁来了？想不起来了，我姓贺呀，我叫贺兆雄啊。咱们都是浙江人呢，您想想，您住到望江港结义村，我住到三柳屯呢。哎呀，黄三太突然想起来了，少儿之时过命的好朋友贺兆雄啊，他有个乳名叫小金头。哎呀，想起来了，多少年的事儿，想起孩童时期的事儿，形影不离呀、啊。在一个村手拉手长大的，现在已经都变化成了成人了，那上哪儿想去？黄三太亲热的不得了，哎呀，小金头是你呀！两个人亲热的不得了。贾明众人一看，呀，老熟人了。贾明就问，师兄，这怎么茬？你认识他？认识认识，我们俩是同乡发孩的弟兄。赵雄啊，你怎么流落到这儿了？贺赵雄口打还一声，哎呀，哥哥，我家父母都不在了，就剩我一个人漂流在外，东闯西闯，后来在杭州就算落了户了，在这成家了，所以买的房子置的地，我就住到这儿了。哦，三太又问，那么你今儿个上街干嘛呀？无缘无故你以武会友，所谓何故？哎，别提了，我三哥，您知道那个武生公子是谁不？我不知道。您知道那黑胖子是谁不？黄三太一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们到杭州来办事儿，人生地不熟，谁都不认得。我告诉你三哥，您可别害怕，今天你们惹了大祸了。被扎死那个武生公子姓马，叫马进才，马进才啊，那是本地的花花太岁啊。 马进才他爹就是杭州府的知府啊，叫马福禄啊，那是本地的一霸。马进才仗着他爹的势力，在杭州是胡作非为，抢男霸女，干尽了坏事，老百姓恨他们父子恨得叮叮的。就那个黑胖子，那小叫老七，是马进才手下狗屎的奴才，马进才做那些坏事，他就是帮凶。所以今儿个你们呢，给杭州本地除了一害。话又说回来，你们也惹了大祸了。马进才一死，他父亲马福禄岂能善罢甘休啊？他利用手中的权力，肯定得追查到底，因此对你们大大不利呀、啊！听我的话，你们就住到我家，等风声一过，你们再走也不迟。哎呀，是这么回事。杨香武一听，把小脑瓜一拨了，用手指着贾明，我听见没？倒霉到你身上了。你放地下货不惹，竟惹天顶上的货，你把知府的少爷给扎死了。哎，贾明一翻不过眼儿、
嗯、我干不急，你少说两句行不？我就不爱听你说话。那你说这事儿得怎么办好呢？啊，瞪眼看他欺负人就袖手不管吗？嗯，咱是干什么的？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你把侠义道的本色你都忘了吗？
行行，我说不过你，不过这事人命是你贪的，你把人扎死的，出了事儿你负责、
啊、那当然了啊！充其量打官司掉脑袋啊，假的也不在乎这套。
黄三太说，你们别抬杠好不？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斗口？何兆雄就问，这几位都叫什么名？黄三太说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兄弟金头虎贾明。
哦，
这位嘿，姓杨，叫杨香武
啊。对了，咱叫干巴鸡。你瞅他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上秤称称不超过70斤。
带着你了。
这位红旗李玉，这位凤凰张七，这位是鱼眼高恒。
哦，
这一说都是一家人了。三哥，你们不在南京吗？上杭州干什么？
哎，别提了，
找我老师盛英来了。你不了解我们的事情，现在我们呢谈了很大很大的事儿，我老师盛英也谈了官司，上这请个朋友，结果一来就没影了。我们哥六个不放心，代表总镖局的来找我老师，结果老师没找着，还出了这档子事儿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正说着呢，门上的仆人慌慌张张来送信儿，主人，可了不得了，军队来了啊！来多少？那不知道，马队步兵来了不少，奔咱村来了。贺兆雄闻听，那脸刷就变了。
哎，这
黄三太是干什么的？赵雄啊，交情归交情，事儿归事儿，你手大捂不过天来。我们的梦我们圆，这个我们走吧，别把你牵扯到里头，是死是活我们自己去干去。
哎，别别，
三哥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到了我家了，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最好别碰硬，那是国家的军队啊，
那要得罪了可了不得。
我家有地窖，你们先委屈一时，躲在地窖里头好不好？黄三太一看人家那么热情，这玩意儿不便说别的了，好吧，哥六个躲在地窖里去了。贺兆雄赶紧命人把屋归着归着，别让人家发现蛛丝马迹呀、啊。刚收拾完，这村里就乱套了，挨门挨户的砸，挨门挨户的搜查，
开门开门开门，
你们都关着门，怎么着？开开门打打打，鸡飞狗跳，响查来查去，查到贺兆雄家了。贺兆雄赶紧命人把门开开，一看 杭州知府衙门的钱塘县的仁和县的三班人义，一个个歪脖子横狼，手中拿着单刀铁尺锁链子，后头跟着绿营兵，一个个凝眉瞪眼，一进来就一大帮。哎，谁是这主人啊？在下我就是。叫什么名？贺兆雄。贺兆雄，我问你，你们家来生人没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是我们一家人。叫他们都到院里，我们看看，都出来。官面说话那多硬啊！贺兆雄压着火，把家人们、女眷们都找出来了，一共男女十九口。这些当官的翻着眼皮看了看，你叫什么名？你呢？你呢？最后问贺兆雄，我说你那脸怎么回事？我这脸呐，我喝多了。一个没留神从山坡上摔下去了，所以这脸碰成这样。我告诉你们啊，现在杀人的凶犯一共是六个人，有主犯，有胁从，据人举报奔这边跑来了。你们可都听着，如果发现及时禀报官府，窝藏包庇，一律同罪，听见没？是是是，小人明白了。走，撤了。哎呀，真是一场虚惊啊！官员走了之后，贺兆雄命人把大门关上，到地窖那儿把六个人放出来，这只就长了灯了。饭菜摆上，谁都吃不下去。黄三太就说：“兄弟，我谢谢你，可我们不便久留啊，我们走到哪儿都不能太平了，你够意思了，我们想趁着黑天离开是非之地。哎呀，怕危险呢、啊、你们要走我不拦着，但是呢我让人打听打听，看看路上平静不平静，要没事你们再走，好吧好吧。”让新夫人到外头探听探听，一会儿新夫人回来了，老爷走不了啊，大的边小的沿全是官面上的人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生人在门口那溜达，看这意思对咱们村他们住上意了。贺兆雄一听，听见没？三哥，现在走不是时候，一出去就叫人堵上了。我看呢你们还是暂避一时，等后半夜再说。哎呀，黄三太一琢磨，凭我们的本事我们走没问题，但是一走要发生冲突就牵扯贺兆雄啊，人家在这块有家有口的，让人家摊了官司于心不忍，所以忍着吧。勉强忍的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刚吃完早饭，来个老道跑这化缘来了。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吗？家人们怎么劝这老道也不听，最后家人没办法来禀报贺兆雄。贺兆雄一皱眉，切切切，没事找事，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就得了。不行啊，那老道不走，说了非要见您一面，见不着您他不走。这这哪来个疯老道？我众位你们先回避回避。众人躲到里间屋去了。贺兆雄没办法，满肚子的烦恼，满脑门子的官司，到门口开门一看，嚯，这老道胡子都白了，道骨仙风，稳如泰山，穿的是干净利落，一看这样不像是讹钱的人。贺兆雄一抱拳，仙长，我就是本宅的主人，你要见我吗？无量天尊。 施主啊，能否借宝宅一谈呢？
喂，
何昭雄一听人家要进屋，大门开开了，没有办法啊。好吧，道爷，您往里请。我这老道迈着方步，稳稳当当来到前厅，分宾主落座。贺兆雄心里都长了草了，恨不能说几句话把他打发走。这老道呢还挺稳的，眯缝着眼睛往周围看看。
施主，你家有血光之灾呀、
您说什么？
施主，你家有血光之灾呀，眼见的一场大祸。另外，施主，恕我直言，我发现你印堂发难，哎呀，你可有危险呐！啊，要千万留神注意呀、
哎，我爱是，
哈哈，多谢仙长，我太感谢了。那么，施主啊，我没有别的事儿。我想坐在你这块片刻之功，给你驱驱邪，你就避免伤亡，避免流血。
何昭雄一听什么，他还不走，要在这做片刻之功。哎呀，他是不是官府派来的暗探？但又一看不像啊，这老道年岁不小了，杭州知府衙门就是找暗探也找不到他身上，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他心里真是疑惑呀。老道坐了一会儿站起来了，
施主，行了，方才贫道做了片刻之功，心里头给你念了太平经，有太上老君保佑，能够逢凶化吉，贫道告辞了。
县长，那么我得给您多少钱呢？
什么？你认为我是要钱来的吗？
不不不，那我不敢，但是也不能让您白来。
哈哈，福兮祸兮，纯属自找啊。
老道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，家人把大门开开，老道走了，头都没回。
贺兆雄就琢磨他说的话，福兮祸兮，纯属自找，
话里边有话，他指什么说的？难道说这哥六个在我这儿他都知道了？说这话的意思是敲边鼓提醒我注意。
哎呀，那心里都跟开了锅了一样。
回去刚想把六小叫出来，您说今儿多热闹，门前又来个和尚，老道刚走，和尚来了，手里边拿着口大钟，另一只手拿着钟锤，咣咣，这钟声一响，听出多远去。大和尚堵着门往那一坐，这钟就敲起没完来了。本来贺兆雄心乱如麻，你说这位一捣乱谁受得了？贺兆雄迈步到了门前，一看这大和尚就在那儿坐着，跟一般人那个头都差不多，跟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，满脸的横肉，怪眼圆睁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贺兆雄就问：“哎，我说和尚，你要干什么？是化缘呢，还是有什么事儿？”我说你在这敲这玩意儿，谁受得了？哎，和尚翻眼皮看了看贺兆雄。贫僧正是为化缘而来， 化缘你化什么？一不化金，二不化银，我要化一个物件。那您说吧，您化什么物件？我画你的项上人头。何兆雄一听，哟，你真不说人话呀。何兆雄竟有心翻脸，又一想，别介别介别介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我这里屋还藏着六个哥们儿呢。所以他把这火气往下压一压。大和尚真会开玩笑，你画我向上人头什么意思？能不能解释清楚？施主，别演戏了，你的所作所为你心里最清楚。哎，要识时务者赶紧投案打官司，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，你尚可有活路。如其不然，你人头难保啊。贫僧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，哎，我给你一天考虑的时间，明天这时候我还来。你要考虑不好，休怪贫僧翻脸无情。断断，敲着钟他走了。哎呦，贺兆雄一想，今儿这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热闹？这些事儿简直不可思议。老道和尚哪儿来的？是不是官府派来的？看来这家没法要了，这地方我没法住了。想到这儿，关上大门，转身到套间，把黄三太等人请出来了，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一讲。黄三太也是疑惑不解呀，这赵雄啊，你怎么想的？三哥，看来我不能在这儿住了，我得搬家呀。我有个请求，三哥，你们镖局子能不能收留我？我论能耐一般般，但是我有把力气。你们镖局子跑个道送个信儿，有点苦累活我全都能干得了，指定不白吃饭就得了。哎呀，兄弟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你要下定决心，我们非常欢迎。只是你有房子有地，哎呀，三哥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这都是身外之物，我在在这住恐怕也凶多吉少了，把命搭上不什么都不存在了。嗯，说的也是。那你什么时候跟我们走？你们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跟着。大伙一商量，天黑就走，不在这待了。如果外头有人拦着，宁愿杀开一条血路。好在贺兆雄啊，就有一个老姑妈，没媳妇儿，没孩子。要有媳妇儿孩子，那就迈不动步了，那累赘就太大了。先把老姑妈安顿到亲戚家，剩下的仆人遣散，不就完了吗？房子地不要了，就带点金银细软就得了，他们就紧收拾。那还不好收拾吗？眼看天黑了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贺兆雄请示黄三太，三哥，现在外边比较安静，正是咱们逃走的好机会，咱走吧。走。大伙说到这儿，把东西归置好了，来到大门这儿，把大门开放，刚要走，坏了，抬头一看，大和尚拎着钟把门给堵上了。阿弥陀佛，贺兆雄啊，上哪儿去？贺兆雄心中暗想，这和尚肯定不是好东西， 一定是官府的走狗了。想到这儿，回头问黄三太三哥怎么办。黄三太一看事到如今，只好拼出这条性命。